各位空中主路学观众您好，我叫中华福音神学院延伸部主任吴宪章，今天跟大家思想一个题目，叫做厄累安达的残局。我们要看圣经一个非常戏剧性的人物叫基甸，他上了厄累，不过他一生就停留在厄累安达后的残局。那我们来看经文呢，四世纪第八章记载着第二十二节说，以色列人对基甸说，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。基甸说，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基甸又对他们说，我有一件事求你们，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。原来仇敌是以实玛利人，都是戴金耳环的，他们说，我们情愿给你，就铺开一件外衣，个人将所夺的耳环丢在地上。基甸所要出来的金耳环重1700舍克勒金子，还有米甸王所戴的月环、耳坠和所穿的紫色衣服，并骆驼项上的金链子。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，设立在本城厄弗他。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行了邪淫，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。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，不敢再抬头。基甸还在的日子，国中太平40年，约阿斯的儿子耶弗巴利回去住在自己家里。基甸有70个亲生的儿子，因为他有许多的妻，他的妾住在四件，也给他生了一个儿子。基甸与他起名叫亚比米勒。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年纪老迈而死，葬在亚比以谢族的厄弗他，在他父亲约阿斯的坟墓里。基甸死后，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利行邪淫，以巴利、以比里土为他们的神。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就是拯救他们脱离视为仇敌之手的，也不照着耶弗巴利，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。厄累安达的残局，基甸一上台就打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厄累安达。第一个，在第六章，他一上来就把他家里的巴利的祭坛毁掉，精彩的上了一垒。那第七章呢，他仅仅用300个人就把他们的仇敌米甸打败，上了二垒了。但他一生侍奉就单单停留在二垒，从来没有继续往三垒到本垒。实际上你看整个士师啊，他呢从他之后呢，整个人呢完完全全改变了。因为呢，原来呢，在他之前的，不管是厄陀涅，不管是以父，不管是底波拉，通通是精彩回到本垒。但基甸之后所有的士师呢，不管是耶弗他，特别是参孙，通通是停留在二垒。他本身呢，虽然上了二垒，但是三件事情看出他完全留下残垒。第一，在灵性上，在他死以后呢，以色列人继续去拜朱巴利，所以他只是停留在二垒，在灵性上所有的资产通通归零。外交上呢，他原来在的时候把所有的仇敌都打败，当他死以后呢，所有的外邦仇敌继续来攻击他们，俘虏他们，他们继续成为仇敌的俘虏，外交的资产归零。更凄惨的是他的家庭咯，在他死了以后的70个儿子当中的另外一个亚比米勒杀了他亲生的70个儿子，他所有家庭的资产通通归零，通通泡仓，他单单只是停留在厄累累包，厄累安达的残局。原来一个人可能你一辈子没有盖棺论定之前，你的一生很可能像基甸会留下厄累安达的残局。原因呢，我发觉有几个是跟现代人非常相关的。为什么他的侍奉没有永恒的价值呢？第一个， 成功是失败的开始。他一上来就打了非常精彩的二垒安打，很成功。成功之后没有想到成功之后有失败等了他。一般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，但是圣经里面正好颠倒，失败之后的成功，成功呢往往是真正失败的开始。圣经的人物，不管是基甸，不管是参孙，不管是大卫，不管是所罗门王，往往是在成功之后开始失败。人间政治人物在舞台上的也往往是在成功之后会走向失败。第二个，英雄难过美人关。基甸让他全家灵性资产、外交资产还有特别家庭资产破碎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英雄难过美人关。他娶了许许多多的妻，另外一个亚比米勒还是另外一个妾所生的，因此呢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他的婚姻就带成他的累赘。他死了以后，整个灵性资产、外交特别家庭资产破碎，因为呢这么多孩子、这么多太太当然会互相凶杀。英雄难过美人关，刚刚所提的大卫王、所罗门王通通没有躲过这个定律。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二十世纪特别二十一世纪啊，色情啊非常捆绑人的，一定要不要忘记，你如果停留在二垒，你的一生可能不过是二垒安打的残局。第三个原因，大罪是小罪累积出来的。他总共娶了许多的妻啊，就像中国皇帝一样娶了这么多皇妃啊。那可以想想，皇帝死了以后呢，皇妃呢，儿子所生的儿子哪可以当皇帝呢？就看谁的硫酸最毒咯。因此啊，大罪小罪累积出来的，你慢慢的越娶越多，越娶越多，这些妻妾嫉妒竞争，儿女凶杀。圣经里面一夫一妻的制度还是最好。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了，娶了这么多妻子，所有的罪啊都是从小变大，一个一个娶，一个一个娶，他七十个儿子绝对不是一个妈妈所生的。你不要以为小罪不断，只要大罪不犯你就错了，认为我只要这样不会有事的。但你要知道，小罪累积成大罪，大罪不犯的人，你不要错忘记小罪会累积成大罪。那基甸是如此，大罪是从小罪累积出来的。因此你在一些生活上，在一些小的地方在败坏，在有偷情，在有一些贪，在有一些不应当的邪情私欲，你如果不去切掉，不要忘记基甸留下一个恶劣单打的残局，也可能会发生在你生命上面。第四个原因，为什么基甸的一生呢只停留在二垒？因为他会做事，但不一定会做人。会做事的不一定会做人。第七章他非常会做事，他用三百个人就把米甸人打败，而且用三百个人吹角打破瓶子，左里拿着火，右手拿着脚就喊叫，上帝也帮助他们，很会做事。但会做事的不一定会做人，关键呢有三件。他呢在第八章呢，他呢做了三件事情，我们发觉会做事的人不一定会做人。你很多才干，但是你人际关系出了问题，往往也会留下恶劣安打的残局。第一个，公报私仇。公报私仇，原来他呢河西是圣战，上帝把那块地呢赐给他们，但河东呢，他呢是公报私仇。在第八章十九节二十一节那边呢，他问西巴跟萨木拉说，你们所杀的人是谁呢？他们说好像你个人有王子的模样。原来基甸去追杀西巴跟萨木拉，他们这些人杀害他的家人，他呢公报私仇，那因此呢杀到河东。他会做事，但是呢不能原谅别人。第二个问题，怀恨在心。他不只是对家族的私仇要报，他其实对别人质疑他的能力呢，他呢也是公报私仇。最好的例子呢就是第八章呢，当他一起追杀米甸的两个王，一个是西巴，一个是萨木拉的时候呢，他很疲倦的时候呢，这三百个人 碰到的苏格人的首领，问苏格人首领可不可以帮助他。但是呢，苏格林首领回答说，哇，西巴跟萨木拉已经在你们手里了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你使我们把饼给你的军兵吃吗？我们不干。那因此呢，基甸非常生气，他呢说，耶和华将西巴跟萨木拉交在我手中的时候，我要用野地的荆条和荆棘打伤你们。碰到第二批人，就是比努伊勒勒人，结果对他们说，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们？结果比努伊勒勒人不帮助他，他说，我回来的话，我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，我必拆毁这个楼。果然他把这两个仇敌杀了以后呢，回来用野地的荆棘跟纸条呢责打苏哥人，而且用拆的比努伊勒的楼杀了那城的人。他呢怀恨在心，正好是中国人所说的有仇不报非君子。有仇不报非君子，恐怕从圣经角度来看，这不是十字架救恩赦罪的道理。圣经的原则是父啊赦免他们，父啊赦免他们，但是他不肯，他呢怀恨在心。第三个，他会做事但不会做人，伤害到的地方就在他挑起族人的仇恨。第八章开始的时候，以法莲的人说，你没有帮叫我们去跟你们打仗。那基甸呢原谅以法莲人，但却不原谅河东苏哥人跟比努伊勒的人。那这两族的人，他有公平待遇，对以法莲人他原谅，对这两族人不原谅。这种挑起族人的仇恨，在华人啊多元化特别多种族的文化当中啊，特别是一些有地位的人应当留意呢，不要像基甸一样会做事。那你如果不会做人，你就不要忘记呢，基甸呢他挑起族人的仇恨，结果带来他本身只上了厄里安达的残局。因此从他的一生来看到，会做事的不一定会做人。那这个情况你会发觉呢，特别挑起族人的仇恨，上帝都帮助他，上帝都原谅他，就像上帝帮助我们原谅我们，要我们呢不要公报私仇，要我们呢不要呢有仇不报非君子，做一个赦免别人的人，要我们呢不要挑起族人的仇恨，结果呢我们却不愿意去照神的方式来原谅别人。不要忘记，你可能上了恶垒不够之后，不要忘记恶垒之后会有残局。这是第四个原因。第五个原因更接近他家人了，父亲的背影深深影响到儿女。父亲的背影，亚比米勒杀了他70个儿子，实际上父亲的背影伤害到儿女。为什么会互相残杀呢？其实跟他如何处理仇敌，特别像西巴跟萨木拉，他甚至在刚刚第八章的20节，他叫他的儿子呢叫义铁，义铁还是个童子，还是一个小孩子，叫他这个儿子老大呢拿刀杀仇敌。那你想想，老大这么小当然不敢杀仇敌了，他自己杀的，儿子在旁边看，所有的儿子们看到爸爸是会凶杀的，当然儿女就爸爸那个仇恨凶杀所影响。当父亲如果一直爱看色情的网路，你的儿女也一定久而久后一定在当中。父亲爱吸毒，父亲爱败坏，父亲爱婚外情，你的儿女啊已经被伤害了，因为父亲的背影啊深深影响到儿女。那圣经人物包括大卫王有婚外情，他的儿子所罗门王有婚外情，灵性这么好的大卫还是有婚外情。不要忘记，父亲的背影啊深深影响到儿女啊。那更稀奇是大卫王犯罪，而且是犯了淫乱的罪，他的儿子呢所罗门王呢也是犯淫乱的罪。稀奇的地方是所罗门王是大卫犯淫乱的那个对象拔示巴所生的，很稀奇是他所生的老大死了，老二所罗门王他应当非常清楚爸爸犯淫乱的罪所带来的代价，他的哥哥老大死了。但是你会发觉啊，所罗门王竟然犯爸爸相同的罪啊，爸爸犯的罪后面照常犯罪，别人你知道婚外情不快乐，但是很多人要扑上去，就像飞蛾扑火一样。原来啊黑格尔讲的对，历史给人类的教训啊， 是人类不接受历史的教训。你明明知道婚外情有痛苦，很多人要扑上去，你明明知道基甸呢娶了这么多的太太，因此后来儿女会互相凶杀，就像中国的皇帝家族一样，但很多人却喜欢扑上去。不要忘记，那个伤害在你的儿女，你死以后亚比米勒把你七十个儿子都杀了，你的家庭资产通通破功。父亲的背影，上帝让我们成为父母亲，就要学习天父的榜样，做一个完全的人，免得像基甸一样伤害到儿女，留下恶劣单打的残局。那这是第五个原因，他呢没有真正上本领的原因。第六个原因，得罪神的必会得罪人。得罪神，基甸用那些金银财宝做的以弗德，结果这做了以弗德以后呢，这以弗德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，真正让基甸特别以色列人继续在外交在灵性在暗淡，继续回到原来他死之前的暗淡的时候的最根本的原因呢，就是灵性上的。原来他做了以弗德，他的灵性暗淡，他做了败坏的事情，他呢在得罪神事情上，结果他的家庭、他的族人、他的国家通通败坏。我突然明白，如果垂直面我们得罪神，结果呢你会得罪人、得罪族长、得罪族人、得罪你不同的支派的人、得罪你的儿女、得罪你的妻子。得罪神的必会得罪人，因此停留在恶劣，死在恶劣之后，外交、政治、家庭通通灵性破产，很可惜，非常可怜。怎么办？下面我要提出从基甸的思想，二十一世纪的人呢如何回到本垒的一些重要的步骤。第一个，在成功的时候啊，看重你的婚姻呢。基甸第六章、第七章、四世纪呢很成功，就在成功的时候娶了很多太太，就种下他后来的败果。在成功的时候，你如果不看重你的婚姻呢，特别你太太那当初帮助你的你的爱妻，你要爱她，在成功的时候你不知道你爱你自己所该爱的太太，结果呢你就留意啊，成功的时候正好是你留意该留意的时候。一个人能不能被上帝所用啊，往往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婚姻上，有婚姻有好的家庭，你才有办法有事业啊。约瑟就是如此。约瑟呢被抓到埃及去的时候呢，有四个官，第一个官就是色情官，因为波提乏太太要找他当牛郎，他不干，拒绝叫色情。成功的时候呢，如果你懂得拒绝色情的时候，看重你的婚姻啊，你的家庭就不会那么破碎，就不会那么可怜，你的儿女也不会那样痛苦。特别在成功的时候，在失败的时候，反过来说，如果当姐妹的，你的先生如果很失败，我倒觉得你反而可以安心啊。他如果事业很飞黄腾达，政治上各方面地位越来越高的时候，你一定要留意，他呢往往会在成功之后失败。特别劝当做事成功的人，一定在成功的时候非常非常看重你的婚姻。特别的人，男人钱呢会叫人家败坏，钱跟色情会连在一起的。基甸呢，他找了这么多金银财宝，就开始拜偶像，开始败坏，开始娶了很多太太。钱跟色情是连在一起的。魔鬼撒旦试探人用三个工具，第一个 power 地位，第二个 money 金钱，第三个 sex 啊，这三个连在一起。你听过这句话吗？女人呢，男人呢有钱呢就会变坏，女人呢变坏就会有钱。留意色情上金钱，成功的时候看重你的婚姻，男人有钱就会变坏，女人呢变坏就会有钱。留意在成功的时候看重你的婚姻。第二个，留心是个属灵定律，留心是个属灵定律。属灵四步定律呢，从基甸身上学习的呢，第一个， 属灵的恩赐并不等于属灵的生命，他非常有恩赐，也很能干，但那个生命不在他里面，外面附属品却不是他内在的生命。所以属灵的恩赐并不等于属灵的生命。第二，有圣经知识不等于认识神。他呢知道有以福德，知道好像去敬拜，知道呢有成就灵，中国人的想法，但那不等于认识神。你可以拜很多，但是你可以不认识神的。所以第二个属灵四步定律，就是有圣经的知识，你可能知道哦，读过圣经了，其实你所读的圣经没有真正了解它，并不等于真正认识神，会留下恶劣安达的残局。第三个属灵四步定律，能力过人不能保证能够胜己。他非常有能力，米甸人把他打败，仇敌打败，家里的祭坛毁掉，但不能胜过自己，不能胜过自己的软弱败坏。一个人不能自救的，你需要天父在他的儿子耶稣里面救拔你的。第四个虔诚的信仰不能自然的遗传，不是因为我很虔诚我的儿女就必然会遗传，不见得。基甸七十个儿女被杀，为什么被杀？因为亚比米勒竞争嫉妒，他这个私生子呢，就是因为本身看爸爸是如此，灵性上因此呢，他其实看起来有虔诚的信仰，但是呢却不能自然的遗传啊。那这非常讽刺啊，非常讽刺。基甸本身是非常谦和的人啊，刚刚所读的经文，他开始的时候以色列人说你可不可以成为我们的王，他说我不当你们的王，耶和华才能当你的王，很谦让。但他七十个儿子都互相抢了当王啊，在第九章第二节，那么亚比米勒所说的七十个人管理你们好不好呢？还是一个人管理？他用七十个人还一个人的方式呢，叫他们彼此互相竞争嫉妒，每一个人都想当王，非常讽刺。原来啊，你本身有敬虔的信仰，不能自然的遗传啊。那这是第二个原因，提醒我们要回本垒的方法。第三，留意，不能原谅别人的时候，伤害的就是你的家人。那基甸不能原谅别人，最后呢，并没有害死，单单害死这些河东苏哥族的人，或是比努米勒的人。其实最大的伤害呢，不是比努伊勒，也不是西巴王这些，而是他的儿女，七十个儿女被杀。原因在哪里呢？他不能原谅别人。你如果不能原谅别人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受捆绑，被仇恨，被痛苦，被罪恶捆绑。因此你如果不能原谅别人的时候，记住受害的人，最根本受害的人是你的家人啊。圣经里面呢，韩就是如此，闪韩雅佛，韩呢常常告诉人家他爸爸的丑陋，就是他的爸爸如何喝了醉酒，醉醺醺的，结果不懂得遮盖别人的丑陋，还是告诉别人的软弱，告诉闪跟雅佛，因此他的儿子迦南受咒诅。你如果不能原谅别人，不要忘记伤害的不是别人，恐怕是你的儿女。那这是第三个提醒你，你要回到本垒里的安打，回到本垒，不要忘记常常懂得十字架的爱，靠近耶稣的宝血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常常用十字架的宝血的遮盖，你不可能胜过仇恨的，除非耶稣的爱。那是第三个原因。第四个原因，属灵领袖啊要留意呢晚节不保。很多属灵领袖会晚节不保，基甸留到厄里安达是在晚年，很多重要政治人物都是晚节不保，亚伦晚节不保，大卫王晚节不保，所罗门王晚节不保。所以你开始成功先不要高兴，因为后面有失败，留心晚节不保。特别是族长，是家长，父亲，你如果晚节不保，你的儿女受伤等待着你。这是第四个原因，属灵领袖需要特别留意呢会晚节不保，为自己，为群羊，为教会，为后面的人，政治人物更是该如此，要学习依靠神，免得晚节不保。这是第四个回到本垒的方法。第五个，留意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必加增。做了以福德， 以色列人成为继续网罗，因此米甸人外邦人继续来打击他们，家人互相凶杀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加增。因此呢，从今天开始回到真神，回到耶稣，回到真正可以救你帮助你让你能够走出来的那个耶稣那里去，把所有的你所拜的通通放下来，来归向又活又真的神，他才是我们一生唯一的依靠，他才是从死里复活可以帮助我们赦罪，帮助我们从仇恨当中走出来的。这是第五个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加增。第六个，常常带着本垒的目标来上垒打击。你要知道你目标是回本垒，你要一个定睛的目标，耶稣是你唯一的目标，你一上来开始侍奉开始工作，就一定要记住耶稣才是你的焦点，带着永恒的目标，带着耶稣的目标，让他带领你，让他吸你，让他引导你走永恒的方式，免得像基甸晚节不保，留下了恶劣安党的残局。现在耶稣已经为你死里复活了，他在等待着你，他在本垒，你的一生让他来带领非常安稳，因为他是道路，他是真理，他是生命，他不希望你只是单单留在恶里，他要帮助你，他要安慰你，他要引导你。但是如果你不懂得来回到本里的包耶稣那里去的话，不要忘记会有恶里安打的残局，回到主那里去，他愿意帮助你，你肯吗？我们一同来祷告。谢谢主，你帮助我们可以回到本里，帮助我们从软弱从成功从色情从骄傲从嫉妒从愤怒当中走出来。谢谢你是赦罪的主，让我们在成功的时候不要忘记婚姻，注重家庭，回到真神面前，把我们的偶像放下来，全心全意来仰望你的救恩，听我们的祷告跟认罪，回到本里，让你的爱来拥抱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您，再见。他的身